有缘人又见面了。老话说，一见破九贵，意思是说，人面相上有一处特别不好的地方，就会破坏整体的运势和格局。人生就是一场靠自己披荆斩棘的旅程，生活明明已经够苦了，如果非要跟那些喜欢消耗你的人、有毒的人、贪念之人有所来往后，那么你就只能越来越内耗，被身边人无端消耗了心力，也只会让自己活得越来越悲哀。从现在起，用离开的方式善待自己，靠近能给予你正能量的人，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滋养。老规矩，听前先点赞的人，你会越来越有钱。作家王宇说，很多时候，内耗的源头并非来自自己，而是来自你所处的环境。如果你身边都是一群挖苦你、讽刺你、每天带给你满满负能量的人，那你想不内耗都难。一个人最聪明的活法，就是懂得远离那些消耗自己的人。因为每个人都有人生当中不一样的经历和故事，如果活在别人的眼光和评价当中，那么你只会越来越否定自己，也只能过得越来越迷茫，活得越来越痛苦。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，多跟那些认可你的人在一起，这样才能够在尘世当中找到自己的天赋，挖掘自己的潜能，最终真正让自己过得更自在、更惬意、更美好。首先，远离习惯性指责的人。阿尔伯特·爱丽丝说，指责型人格的人会让你压抑的看不到自己的价值，最终活成一个低价值感的人。真正能够活得越来越好的人，是越来越宽容大量，而不是习惯性指责的人。人生在世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有自己的难处，我们不论多么了解一个人，其实也只能看到他们背后的一缕烟尘。说白了，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，你如果习惯性去评价别人，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别人的话，那么只能说明你的眼光太窄，心胸太小，格局太低。看过一句话，从尘土中来的人能理解开怀大笑背后的酸楚。人活着就不要喜欢找茬，遇到事情不指责别人，而是多体谅体谅。这样的话，既能宽慰他人，也是在放过自己。如果一个人总是斤斤计较，习惯性指责的话，那么对于自己和别人都不是好事。看过这样一句话，言语上的虐待无异于灵魂上的谋杀。不管是指责别人还是指责自己，都是弊大于利的。聪明的人不会因为不客观的指责、不理性的指责导致自我否定，甚至越来越看不到自己的价值。真正的成熟，并非是说大道理、说大话，更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别人、去贬低别人。真正的成熟，是能够愿意拿出理解的心态、包容的心态，距离宽容身边的小事情，去体谅别人的不得已。一书曾说，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。人人都有他的难处，不要持续否定别人，更不要动不动就去指责别人，不然的话，就相当于把自己和他人放在法庭的审判里。要学会放得下、忘得掉，那些可以指责的人越来越少，你的生活才能越来越清净、越来越自在、越来越美满。在《天道》这部剧里，深度解析了一个问题：穷人和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？ 其本质上的区别就是，穷人的精神世界比富人更贫瘠。穷人之所以终日忙忙碌碌还依旧穷困潦倒，就是因为他们比富人更缺少观念，缺少了解的机会，在行动上缺少动力，在事业上缺少执行力，从骨子又少了勇气。精神上的一步缺乏，造成了一步步的落差。所以精神贫瘠的结果就是财富荒漠。富人能翻身，就是因为他们从来只将心思花在做事上，而不会将用心花在借口上。社会很现实，现实很残酷。任何美好的生活都是自己努力干出来的成果。只有你行动才会有成效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别找借口。别问缘由，只看成效，只问终局。在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朋友，他们和你聊天的开场白永远都是一声爱，好像他们的生活好像永远都伴随着不幸，生活在他们身上施加的重担始终挥之不去。可事实上，日子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煎熬，生活中的甜与苦也是靠自己来熬。影响他们心情的是他们身上自带的满满负能量，对待生活缺乏应有的激情。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个感知器，对周围的变化感觉都特别敏锐，尤其是萦绕在我们周围的磁场变化。如果一个人长期处在低迷的磁场当中，那么他的状态也会跟他所处的磁场一样降低，身上的运势自然而然也会流失，所以跟负能量的人在一起，迟早也会变得悲观满满。真正好的交际应是助你向上的天梯，绝非陷你于不易的泥泞。同时也一定要远离那些喜欢指责别人的人，因为那样的人只会不断损耗你。再者，远离本能性抱怨的人。生活当中，我们既不能做一个喜欢指责的人，不能做一个自责的人，更要远离抱怨的自己以及抱怨的别人。因为本能性选择抱怨的人，一定会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很苦很累。白岩松说，我们之所以活得很累，并非生活刻薄，而是太容易被外界感染，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。人之所以感到苦感到累，无非是自己给自己的烦恼太多，力太大，然后慢慢就会各种情绪化，心态不平衡，觉得自己就是受害者。如此带上一种受害者的心态，成为了苦毒的化身，不过让自己，也会让身边的人慢慢觉得压抑，透不过气来。人生本来就有很多迷惑，生活本来就有很多烦恼。如果一个人因此而心态变得不稳定，不平衡，那么自己的情绪也会失衡，最终只会导致自己变得更加固执，只想看到自己想看的，只想听到自己想听的。就像调音师里有一句话，人们只相信自己看见的，却不挖掘背后的隐情。毫无疑问，那些越来越喜欢抱怨的人，注定过不好这一生。同时我们也要远离那些爱抱怨的人，因为那样的人只会不断消耗你，内耗你。做人做事，与其活得盲目从众，任由他人牵累着自己，不如学会狠心一点，勇敢远离那些爱抱怨的人。毕竟面对那些爱抱怨的人，其实你根本无法改变他们，甚至连叫醒他们都不可能。所以聪明人一定会远离像祥林嫂那样的人，避免自己的人生被拖下水，被浪费。 慧济禅师身边有一个总喜欢抱怨的弟子。一日，他又到师父面前埋怨今天的落叶太多，扫不完。今天的粥煮得太稀，吃不饱。慧济禅师带他来到禅房，给他倒了一杯水。水里撒了一把盐，让他喝下，问他是什么味道。弟子喝完后，皱着眉头大呼道，咸死了。禅师不语，于是又带着他去泉水边，依旧是撒了一把盐，让他尝尝味道。弟子赞叹道，依旧是甘甜清冽。禅师笑道，生命中的痛苦就好比是盐，它的咸淡取决于盛它的容器。那你是愿意做一杯水，还是做一汪清泉？生命中痛苦的浓度会根据人心量改变。心胸宽广的人就像湖海，能将盐味淡化。内心狭隘的人才会将抱怨积攒在内心，让它如同一杯水般沉淀其中。所以在生活中要懂得远离满腹抱怨，整天牢骚不断的人，别让他们心中的干涸影响了你生命里的清泉。一定要远离消耗你的人。你会发现，一个人越是及时远离那些爱抱怨的、情绪不稳的、习惯性指责别人的人，自己的生活就越清静、越自在、越舒服。要知道，人与人之间讲究的不光是缘分，更讲究的是修养、眼界和格局。就像作家李中莹说，一份坏的关系不仅消耗你的能量，还会把你的感情、你的生命力、你的动力、你身体的种种机能都一点点耗尽。人活着，的确不可能遇上的都是让自己觉得舒服、属于志同道合的存在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总会遇到三观不合，甚至是属于小人和烂人的存在。但是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明白，与其跟他们耗着，最后让自己更吃亏、更受苦、更受累、更受罪，还不如选择勇敢远离，及时疏离。哪怕被人诟病、被人误解，但你也要看在自己的人生份上，为自己多体谅，为自己所爱的人多克制。一方面，懂得尊重任何一个独立的灵魂，另外一方面，也一定要远离那些习惯性消耗你的人。虽然可以理解这样的人，但是你一定要活出自身的独立见解，独立人格，独立生活，独立人生。只有这样，不轻易指责别人，不随便刁难他人，让自己的情绪和心态回归稳定，做到慎独，拥有独立的认知和见解，最终才能够一步一步靠自己的双脚走出脚下平坦而辽阔的坦途，同时也能靠自己的双手描绘更加美好的未来生活，真正自在惬意、坦然自若地走好余生。有毒的人会榨钱你的精力。日剧《贤者之爱》中，女主人公真由子和百合是邻居，也是朋友。百合与真由子第一次见面，就开口向真由子讨要漂亮的项链。出于礼貌，真由子同意了。但他没想到，这仅仅是好友对他无度索取的开端。那些年，真由子但凡有点什么东西，百合都会想尽办法讨要。百合只要一有事，必定会央求真由子帮他想办法。书香门第出生的真由子，教养好，性子软，对明目张胆的索取和掠夺始终无法开口拒绝。他竭尽全力帮百合解决问题，隐忍着将自己的心爱之物一件件送给他。最后，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，原本轻松明媚的他 变得消极低沉，患上了抑郁症。百合就是典型的索取型人格。具备这种人格的人，恨不得你时时刻刻都围着他转，随时随地满足他的任何需求。这种人极端自私，从不为旁人考虑，一切以自我为中心。你越迁就，他索要越多；你越忍耐，他越是欺压。对他们予取予求是一场灾难。作家马克·吐温有一位朋友哈特，刚开始交往时，马克·吐温对他非常照顾。哈特身上没钱，马克·吐温多次接济他。哈特没地方去，马克·吐温主动为他提供住处。哈特没地方创作，马克·吐温允许他与自己共用一间书房。然而，哈特不仅不感激，还理直气壮地要求更多。就连创作的纸笔都让马克·吐温为他提供。一旦有点要求没被满足，他就在背地里吐槽马克·吐温抠门。最后，马克·吐温实在无法忍受，与哈特断绝了往来。作家胡心树说，爱索取的人只会将你当作工具利用，直到消耗你的全部价值。就算你曾经救他们于水火之中，一旦不如他们所愿，他们便会反过来指责你，怨恨你。他们就像吸血毒虫，不仅会吸食你的时间、精力，更会蛀蚀你的生活。面对索取无度、不知感恩的人，趁早远离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。有毒的人扰乱你的磁场。作家林清玄说，早些年他当记者的时候，经常接触一些消极悲观的人。这些人总向他抱怨生活中的各种困扰和不幸。开始的时候，林清玄还抱着同情的心态，试图帮这些人走出困境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发现自己也开始受到这些负能量的影响。正如心理学家罗纳德·波德尔所说，人是环境动物，易受磁场影响。当外界的负面情绪弥漫开来，我们会迅速将其内化为自己的心情。这种磁场的传染，有时候比病毒的传播更快更可怕。一位博主分享过自己的经历。两年前，他在一次疗愈课程中认识了一位离异女士，两人爱好相近，还曾就读过同一所大学，因此交往就比旁人多了些。他本以为自己找到了灵魂知己，结果这位女士只要和他聊天，开口闭口都是各种担心和抱怨。他说自己不喜欢目前的工作，又担心被裁员，又频繁吐槽自己前夫人品不好，自己因此气出了乳腺结节等等。一开始，兰秋会耐心宽慰他，劝他凡事往好处想。可渐渐的，他也开始变得疑神疑鬼，觉得生活处处不顺心，有段时间甚至频繁失眠。后来有次，她和丈夫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，她这才意识到那位女士对自己的负面影响。她果断拉黑了那位女士。自那以后，她整个世界都清静了。想必你身边也有这种人，他们爱抱怨，很颓废，总是心灰意懒，消极悲观。与之接触，我们也不免受其影响，丧失好好生活的热情。到最后，我们为别人的情绪买了单，给自己的生活添了堵。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，十个名医也不足以治愈一个哭泣的人带给你的伤害。生活中每个人的糟糕情绪都会像流行病毒一样肆意传播，不断修炼情绪免疫力，从源头上杜绝有毒情绪的污染。 你才能还生活一片净土。有毒的人偷走你的能量。美国有一位知名心理医生叫做朱迪斯·欧洛夫，他在接诊过无数病人后提出了一个观点，很多人之所以过得不快乐，并非自己的原因，而是因为身边有太多的能量吸血鬼。什么是能量吸血鬼呢？就是那些明里暗里打压你，贬低你，吸走你精气神，让你情绪失控的人。和这样的人在一起，再美好的生活也会变得暗淡无光。前阵子，那位56岁自驾游的阿姨苏敏，在新书中讲述了她早年的生活经历。曾经在家里，她不敢多说话，因为丈夫最大的乐趣就是打压她。她亲吻外孙的脸颊，丈夫便立即讽刺她的口水有毒。她去参加同学聚会，丈夫会突然出现，当着同学的面说她精神有问题。苏敏被折腾得精疲力尽，以至于患上了抑郁症，需要长期服药。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精神折磨后，苏敏决意离婚。离婚过程并不容易，她几乎是倾家荡产才换回了自由身。但离开丈夫之后，她的神经不再紧绷，她不再是丈夫口中那个一无是处的村妇。她自驾旅游，当博主，拍短视频，将生活过得丰盛而热烈。就这样，出发还没一个月，她就停掉了抑郁症的药。心理学家早就通过大脑扫描仪试验发现，负面词句如你好笨你真差劲，会刺激大脑释放大量皮质醇。这种激素在面临压力时分泌，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、抑郁等问题。习惯打压你的人就像是慢性毒药，正以不经意的方式悄悄摧毁你。真正的爱自己是不委屈自己，是及时脱离不健康的关系，勇敢活出自己。把那些张口闭口都在贬低你的人请出自己的生活，头顶的阴霾会随之散去，你的人生才能重新放晴。查理·芒格曾在一次演讲中说，远离有毒的人越快越好，不惜一切代价。当你遇到那些让你感觉心累、情绪低落的人，第一时间不要想着拯救，而是赶紧远离，去靠近能让你愉悦的人，去建立让你舒适的关系。当我们身处一段积极、愉悦的关系中，自然有能量向未来奔赴。有缘人，感谢你听到这里。如果你感受到了收获，请订阅这个频道。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。如果你有所感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。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